好，那我们上一次杂含经是上到这个六二四经，对吗？啊，就是净其戒，止其见。那我有一份补充资料给大家。那我说我今天要给大家做那个归纳要点，对吗？啊，就是574、574。这个表格啊，有吗？574，找到吗？啊，就是表格的啊，应该是上一次上课发的嘛，哈。那这一个是我把我们原本的讲义啊，就是把脚注的一些注解呢，全部啊，就是做成这个表格。那因为一般我们在读应顺导师的书啊，你就会有看过这句经文啊，就是净其戒，止其见啊。但是它原本的杂含经的经文是止其见在前面的啊，然后净其戒在后面的啊。原本的，不是，原本的是净其戒啊，止其见。那应顺导师呢的书啊，大部分他都把它戒呢移到前面啊。上一次上课我有跟大家说，止其见在前面呢，应顺导师是把它搭配八正道，对不对啊？所以呢，他是可能应顺导师他认为啊，两者前后没有很大的问题啦啊。那但是就是如果搭配八正道的话，它就是止其见要在前面。那这个表格呢，我们是按照原本的经文，杂含经的经文呢是净其戒在前面啊，所以呢，瑜伽师地论在卷22呢就有注解了这个净其戒啊。那净其戒的内容呢，它总共列了10种啊，我们应该要远离戒律的污垢啊。那这10种啊，这个表格里面很多文字啊，那我简单啊给大家复习它的要点啊。我本来要印给大家，但是我觉得讲义太多了，大家也很难找啊，所以呢，我看电子档改天再给大家啊。那第一个净其戒呢，就是戒的污垢啊，第一个就是恶受施罗，有没有？那恶受施罗的意思主要是讲不纯正的出家动机啊，不纯正的出家动机就是他出家其实不知道为了什么的啊，就是可能别人怂恿，可能别人鼓励，或者是就是有很多方式啊，就是比如说我知道在很多落后的国家，像缅甸啊柬埔寨啊，他们很多僧众啊，特别是小沙弥，他们是因为家里战乱嘛啊，听说最近啊，就是那个缅甸北方不是在战乱吗？所以他们那边的很多住户的小孩啊，他们就送到南方的寺庙里面去，这样。所以有的是有道心的，是没有错，但是有的啊，这种孩子因为没有家了嘛，或者是家里破坏了，那父母养不起小孩了，就干脆把他送到寺庙。在缅甸、泰国还蛮多的这一类啊。那所以呢，我们其实出了家之后，再慢慢端正自己的动机，也是可以的啊。佛陀时代也很多，像虚生比丘就是嘛啊。那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不过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福报咯，我们要有这样的善知识或者是师长。那从经论里面呢 告诉我们真正出家的动机是什么。那否则的话，其实他还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呢，我自己啊，之前呢，我讲杂含经的时候啊，我有把它，就是有把出家的动机啊，我都有把它整理出来，因为我觉得佛陀讲得很好啊。那所以呢，在读杂含经，其实我在慧瑞讲堂以外呢，其实也讲了蛮多次的啊，杂含经啊，每个地方讲的方式不太一样啊。慧瑞讲堂的杂含经比较深入一点啊，因为听说你们的程度很好啊。 所以要深入一点，不能够太讲太多笑话啊。那所以呢，我就啊比较深入。其实我在外面讲《杂阿含经》是很轻松的啊。那像台北有一个道场请我去跟僧众们讲，那我就把这种《杂阿含经》有关于修道的啊动机啊日常生活啊，我把它整理成一个档案啊。那以后啊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我整理蛮多了，因为这个《杂阿含经》啊，我看了很多次啊。所以很多主题都可以整理。那这个出家的动机啊，实际上是非常个人的啊，我们也很难从外表上去判定一个人的动机，对不对啊？不过从生活上，从我们的生活的举止言谈，多少可以知道一些。因为比如说我们出家很久了，我跟你聊天，我大概就知道了的。我们很敏感，就好像大家在社会上已经滚滚红尘了，对不对啊？滚了很久，一个小孩子啊，还是一个外来的人啊，一个外劳啊，你跟他一聊天，你就知道，哎，这个可不可信？类似这样啊，我们出家也有这样的资历啊。所以呢，早期啊，我们在服研的时候，有时候院长跟我们分享说，某某学生怎么样怎么样。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点不太能接受啊，就是好像为什么这样子去分别。哎，后来我自己出家久了，也就是出来教学很久了，我才慢慢发现说，哦，还是院长还是经验老道啊。20年后、30年后啊，这个人变成那个样子，他很早就看得出来了。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有关于在修道上啊，这个持戒的部分啊，不可以小看的，它影响我们很大啊。所以呢，第一个是出家动机的纯正啊的对治啊，所以恶受施罗就是不纯正的出家动机。第二呢，太极沉下，这个沉下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啊。那不会考虑自己跟别人啊，对于所犯的过错呢，不能够依法赶快的忏悔啊。那现代人你要就是他们有任何违犯啊，你要让他们自己主动性的啊，就是跟师长、跟长辈忏悔啊，是很难的哈。这个时代可能是用 LINE 哦啊。妈妈对不起这样咯，你叫他当面他可能说不出来啊，所以这个时代又不太一样了啊。第三个呢，浮散，浮散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漂浮散乱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形容，主要是因为它有见取跟接近取。见取呢就是错误的见解，而接近取就是不正确的行为当作是正确的行为，那这个其实都是浮散的一种表现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呢，他修道啊，他忙进忙出，忙了一堆，忙了一段日子，但是他无所收获，所以他就会用很多方式呢，希望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就是他没有在戒禁取上自己去审查啊，那不善因就得不善果嘛，因果是相应的。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见取跟戒禁取。再来呢，第四个是放逸懈怠啊，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出家戒的根本五罪具，就是五种根本戒五种重要的戒呢，就是随意的违犯或者是在生活上就是贪图睡眠。懒惰对善品的修学没有乐欲，那这个其实都是放逸懈怠而且他不懂得去亲近善知识不懂得去侍奉有智慧的梵行者。第五呢，就是邪愿跟乐利养就是他贪着世间利养恭敬而修梵行。所以我们最近不是有看到一些新闻大家有看到新闻 那有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多感触的啊，因为我们外向是一样啊，但是我们会被人家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以有时候怎么说啊，就是在世间上啊，这种问题很难避免啊。第六呢，就是不顺正轨则啊，就是在威仪日常生活啊，就是不随顺世间道德，不随顺戒律，就是他在生活上的这种言行举止啊，或者是威仪啊，或者是待人处事啊，他都依自己个人的习气啊烦恼。那这样的话呢，久了他也会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第七的话呢，就多欲还有邪命啊。那多欲呢，就是欲望很多啊。那邪命当然就是用种种的方式谋求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啊。那这个是我想大家都很知道了啦哈。嗯，再来是第几个？第八个，第八啊，堕苦乐两边啊。乐边呢，它这里比较针对出家人啊，就是我们就是受用居士供养的资具啊，生活用具呢，不懂得观察过患啊，不知处理，好求自苦啊，就是表现出自己修行有苦行啊，也是这种没有意义的折磨啊，那希望也是有很好的回馈，那这个都是要远离的。第九，不能出离，那这一项呢是针对戒精取见啊，也是一样啊，就是错误的行为认为是清净的啊。那最后一项呢是邪见跟虚伪啊，它有的部分呢，它跟前面有重叠性，有没有啊？像邪见跟虚伪，这个虚伪呢，它其实跟第五个也很像啊，对不对啊？乐着利养啊，所以呢用种种谋求利益的行为啊表现啊让别人得到别人的认可啊，那这一种都是要特别留意的啊。有关于第十项啊，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啊，就是575页啊，邪见与虚伪这边，它不是有一个譬喻吗？就是有一个静水所生蜗牛，有没有？那静水所生蜗牛啊，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因为蜗牛本来是长在脏的地方啊，就下过雨之后就很多蜗牛嘛。那但是呢，这个蜗牛啊，它在清干净的水里面呢，那你看它的外壳。以为很干净，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就是里面蜗牛里面是一个很脏的一种形态，或者是一种内部的一种它的什么，它的身体不干净啊。然后罗音狗形啊，就是西域呢有一种狗啊，它的叫声很像那个蚌壳的声音那样啊，吹那个锣的声音那样啊，那这个都是空有虚表的意思啦啊，就是没有内在的实行，没有内在的实修啊，却表现出自己很有道德，很有修为，那这个就是虚伪的表现啊。好，再来呢，就是正执其见啊，执其见呢有四个啊，就净信啊，清净的信心。那对于佛的法还有戒律呢，有坚定的信心啊。第二呢，圣解啊。那圣解的意思呢，有时候翻成信解啊，圣解有时候它翻成信解，就是确信不疑的信心。我们对于佛陀的或者是圣人的圣弟子的这些威力不会产生怀疑。或者是生处差别啊，就是不管是包含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啊，他都不会去讨论一些离开生命的问题。甚深法教就是空性缘起啊， 那这些他也能够信受不疑。最后呢，就是不可继事。不可继事呢，就是佛陀不回答的问题。那其中包含呢，就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脱的内容，佛陀不说，就是在576页嘛，哈，576页。是吗？是576吗？啊，576。哎，575最下面也有哈。575最后一段有没有？能隐无义力，不可计别啊，就是没有啊实际效益的，佛陀不说啊。那没有效益的呢，在576页啊中间。你看我有把它反一个粗体字有没有无意义的意思啊，它是因为佛陀不说，是因为他远离什么失因果故，远离失染净故啊，其实就是善恶因果嘛啊，就如果他的观念啊或者是有一些事项远离善恶因果的话，佛陀不说啊，因为对众生没有毅力啊。再来甚深法义啊，就是有关于有没有我在轮回啊这种问题，佛陀也不说啊。那或者是更深的法，比如说真如啊跟诸法的关系，那这种真如佛陀也不去特别讨论。为什么？因为这个离开众生的境界太远了。第三，远离狂禅啊，就见解呢，修行人啊，见解要很正直，依法修行啊。那如果有过失，就要显露啊，就是要发露。最后一个，善思加行啊，就是能够思维筹量观察法义啊，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对这一些佛的教法没有疑惑，远离恶路。那上一次上课我说这个恶路后面呢 啊，因为我的文字描述不够完整啊。实际上，远离恶路的意思就是远离三世，还有四谛三宝的疑惑啊，就是要加这几个字，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啊。找到吗？表格最后一行，对，表格最后远离恶路有没有找到吗？它就是远离三世的疑惑，还有远离四圣地三宝的疑惑，可以吗？啊，就是建立啊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的意思啊，好，那这个就是有关于啊这个。尽其戒执其见的注解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576最后一表格下面还有一段，那应顺导师的以佛法研究佛法有没有？这里要解释的就是无义的意思，这个义哈不是 meaning 的意思，这个义呢是利益啊，是义利的意思，就是有利益有功德的义利。有效用的意思，如《杂含经》提到：“非义劳役，非法劳役，非犯行劳役。”劳役就是有利益嘛，啊，那非义的义啊，就是指他没有真实的利益啊。对，所以你看，“非义劳役”呢，巴利文做“不引义利”，有吗？所以。可见呢，这里的义啊，它是从法而来的实效啊，也就是修行真正的义力啊。义呢是实际的利益，不是空虚的言论啊，迷妄的宗教行为，没有实际效果，都成为无义啊。所以佛陀在《阿含经》常常出现一个语词“无义苦行”，佛陀就会。指责 啊，无益苦行，就是没有利益的苦行，佛陀是禁止的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光看外表啊，大家学了这个佛法那么久啊，应该要有判别的能力啊，就是不是从表象上看啊，这个修法啊很苦，一定是有正见啊。如果你要看苦行啊，你可以到印度去，现在还有啊，还有啊，在印度啊，就你看路边呢、啊，有一些在树下修行的、啊，他们没有穿衣服的，啊，全身抹那个白色的类似粉啊，啊，那就耆那教的啊。所以其实，在世间上很多这一些啊表现呢，看起来是有修行，但是实际上它是无益苦行。就是佛陀说这个是要远离的啊，嗯 ，OK， 我们回来我们原来的旧的讲义啊，就是在552找到没有？552上面第二段刮胡士。这里有提到说细数魔与死，有没有？瑜伽师地论卷98，这里提到于是念住应众修习，如声闻地应知其相、啊、那这里主要解释的是两部经、啊、625经跟626经、啊、大家翻开书本一下哈、啊，我给大家看，你看《瑜伽师地论》，它是这样注解经呢、哦。书本的，对，470页，第一部经就是《大正625经》，有没有？找到没有啊？书本啊，书本六二五经，你看第五行。啊、第五行他说婆媳迦比丘初夜清净深深观念住超越诸魔，有没有？受心法亦如是。那这一部经呢，625就是谈到魔的超越。那下一部经你看大正626，差别者在哪里？超越生死、啊、特别是超越死魔。所以呢、啊、我们那个补充资料这边、啊、你看、啊、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第一行细数魔者就是625经，细数死者就是626经，这样可以吗？啊，626经。那细数魔啊，这个 Mara、啊、Mara 是在哪里呢？他说是在欲界。那这里的魔呢，就很明显的就是欲界天魔啊，欲界天的天魔。他说在欲界啊，那不还果就能超越啊，就是三果圣者就能超越欲界的天魔。大家知道为什么三果能超越欲界的天魔吗？啊，因为三果全部欲界烦恼断尽。三果啊，啊，欲界的烦恼全部断尽，所以呢，欲界的魔啊，就完全不能干扰他了。那至于死魔啊，他说从欲界乃至有顶啊，就是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有没有啊？有顶就是飞翔，飞翔出天。那这个三界的死魔啊，要到什么层次才能超越呢？阿罗汉四果、啊、所以呢死魔呢是要到阿罗汉才能超越的、啊、就是不再受三界的轮回的意思、啊、不再受三界轮回的意思。好，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回到书本了、啊、我们回来书本469页、啊、我上一次呢忘记找那个出处给大家哈，就469，我们这一部经啊，就是624经，对不对？啊，你看书本的469第二行，佛告于地迦啊， 与我所说法不悦我心，有没有？这个不悦我心啊，我去查了资料啦，因为以前我有看过，但是我就是一下子想不出那个出处在哪里。原来它是在《诚实论》卷一啊，《诚实论》卷一啊，就是241页西栏这边就有提到啊，就是佛说法啊，有时候会让人家感觉他有贪心、有慢心、有嗔心。就佛陀讲话哈，有的语气呢，会让众生产生这一种疑惑啊。哎，佛陀有贪心吗？你看这里说不悦我心，就是哎，你好像要取悦我的意思啊啊，你要说我喜欢听的话，这个就好像啊，他这一个话的形容呢，就让一般凡夫呢妄想为哎，佛陀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不是。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解读一个佛啊，解读一个圣者的语言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角度来解读，对不对？所以呢，不悦我心啊，实际上它不是像凡夫所想的那样。它主要佛陀要表达的就是说，你没有依法修行，就是不悦我心。就是你只是听，你不去修，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相应我的心啊。所以这个不悦我心，不是说佛陀喜欢听好听的话，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呢、啊，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啊，我们的凡夫的心是很复杂的啊。我们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啊，我们都有自己的解读的哦。啊，别人讲一句话。或者是我们看到啊，看到新闻一句话一个报道，我们就有自己很多的解读，你知道吗？但是呢，有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真无聊，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啊？就是因为我们在讲课的人啊，常常呢我们在预习的时候啊，我们都会想说，哦，这句话。大概诶，我在这里我的理解大概是什么， 我就写在旁边，你知道吗？写了好多啊，但是呢我们讲课的时候呢完全都没有用到的。有的就是你看的不同时间看的，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啊。所以我们个人的判断啊，有时候是很主观的啊，有时候是很主观，而且我们都非常希望别人呢都完全依循自己的方式在生活。那这一种的话，其实有的人呢、啊、是很辛苦的啊。所以我观察呢，我们其实修行人呢、啊，如果不常常审查自己啊，那即使我们有再好的环境啊，我们可能都还会起烦恼啊。好，那这个是这部经最后补充，我们讲完了。OK， 我们进入下一部经，《大正六二契经》470页。那这一大段呢，就是我参考福严的讲义呢，就是这个温中坤老师啊，他把它全部一组啊放在一起，就是非常短的经文全部放在一起来看啊，就是。从627一直到635、哦、你比对那个补充讲义就有了，有看到吗？
有。
OK， 因为它是很短的经，所以呢，稍微我们看一下书呢，我们就可以看补充资料了啊。好，第一部经627经，佛在舍卫国起源啊的时候呢，这个阿那律陀、啊、就是阿那律、啊、阿那律尊者去找佛陀说，如果比丘住于雪地、啊、就是如果这个比丘啊，他已经是有学圣者了、啊、就是从见到威以上、啊、到三果都是有学圣者，如果这些有学圣者啊，他们还没有得上进般涅盘，那他们应该要修习什么才能够证得四果呢、啊、那佛陀说他们要修学四念住、啊、他们要修学四念住、啊、就有学圣者就是 你要证得阿罗汉，你要修四念住。好，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六二八经。佛陀在八莲浮翼基林精舍，那八莲浮翼的意思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华士城，有听过吗？华士城啊，佛陀在华士城的这个基林精舍啊，这个地方优陀夷跟阿难陀啊也住在这里啊，那他们呢就一起去找这个优陀夷啊，他就啊去找阿难啊，他说佛陀啊所知所见啊，为诸比丘说圣戒啊，就是佛陀怎么教导比丘们啊要获得这个圣戒成就，令不断不缺，不折不离，不戒取，善就近，善持，智者所叹，所不争物。那为什么佛陀要为比丘们说这个圣戒成就呢？阿难啊就跟优陀夷说，为了修学四念住。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来这部经来看的话，前面的尽其戒就是这里所讲的啦，有没有？先尽其戒，执其戒，然后修四念住。意思说你有再好的禅定啊，再好的毗婆舍那，如果你没有戒成就的话，都可能是外道啊。所以呢，你看有很多印度苦行的人啊，印度很多 yoga 的人，他们都有禅定，但是他们有没有持戒，有没有佛法的戒，那这个是我们要去审查的啊。所以呢啊，修四念住之前要有圣戒成就啊。那这一部经的这个圣戒成就比较特别，待会呢补充资料有特别解释啊，什么叫做不缺戒不断戒啊，有待会补充资料有啊，我们先不讲啊，我们先把这一连串的经啊我们稍微快速的看一遍啊。好，再来六二九经啊，六二九经就是佛陀在同样的地点，阿难跟跋陀罗也在那个地方，我们看472页。那跋难陀呢就问跋陀罗就问阿难啊，有没有法让我们修学修学就可以得不退转？阿难说有。什么法呢？四念处啊，四念处能让我们得不退转啊。630经啊，这里也是同样的人物，同样的地点啊。那他问阿难说，跋陀罗问阿难，那要修习什么法令不清净的众生获得清净转增光者，就是他的 光明啊越来越增盛。在瑜伽师地论的用词呢是清净先白，他不是用光者，他是用越来越白。经的意思是越来越光啊，但是瑜伽师地论是用清净先白，就是越来越白啊，白到发光吧啊，白到发光，不是黑到发亮啊。那这个阿难尊者啊就回答他说，有，你修学四念处的话，就能够令不清净的众生获得清净转增光者，有没有？那631经最后一行啊，这里也是另外一种形容啊，令未度彼岸的众生得度彼岸啊，四念处，有没有？啊，好，再来我们看632经。632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什么法可以让我们获得四果阿罗汉？他说有，就是四念处。633经特别的地方就是四念处可以形容为一切法。这个一切法的形容我们在前面有看过啊， 就是在287页、啊、大家翻一下书本287。中间287中间有找到吗？一切是什么？舍入处啊，嗯，这个一切法或者是一切啊，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它就是指那佛陀有没有讲的哪一个语词呢？可以哪一个修法的内容可以概括全部一切法？那这个如果是你对四念处深受心法的内容不熟悉的话，你很难意会这个一切法就是四念处。其实四念处啊，它在生念处的时候啊，生念处的时候它就有关比如说四大，或者是你观呼吸，它都是属于观察用身体来修的方法啊，地水火风。那到了法念处的时候呢，它就要观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所以呢，在四念处的修法本身呢、啊、它可以概括所有的啊，特别是有情世间啊，还有呢处世间法啊，气觉知四圣地。所以呢，四念处的内容啊是很广的啊。所以佛陀在这些经里面就说，你修四念处就能证得阿罗汉，就是这样啊。好，再来634经。那佛陀跟比丘们说，修习四念住明贤圣出离，有没有啊？好，再来我们看635经。那这一部经呢也是跟前面一样啊，就是修习四念住啊没有清净的众生可以让他获得清净，已经清净的众生令他光泽，有没有？瑜伽师地论呢，他注解的很详细的，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大家就知道啊。那至于635经最后第二段啊，大家看一下，如净众生，这个净众生呢就是上面那一段的内容，为清净的众生令清净，以清净的众生令光泽，所以这个就是净众生啊。那后面呢他说，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那未度彼岸者能令度到什么层次呢？他说啊，能度到彼岸有三种圣者，阿罗汉、辟支佛，还有佛无上菩提啊。所以呢在阿含经本身他说到彼岸的圣者有三种，就阿罗汉、辟支佛跟佛三个，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552找到吗？OK， 经文大意这一边627经啊，你看这里就提到说，他要指的内容呢，就是住于学地啊，有学位啊。如果想要得到四果无学位，就要修学四念处，有没有？好，那摘要呢，就是刚刚已经讲过了，我就不重复讲了。那有两部经是一样的，大家看630跟635，这两个是一样的啊，630、635是一样的，有看到吗？啊，嗯，你把它圈起来啊，因为是一样的。OK， 我们来看圣界成就，就是628那一部经啊，就我们如果有修学四念住啊，能够让自己的界啊也会更加清净。或者是说我们有了戒清净之后我们才修四念住，那就更加的纯熟。那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就看553，我们看后面的注解553啊。553 五三大智度论的注解啊，卷二十二。那这个是在大智度论六念法门啊，六念法门的念戒的内容来的啊，它非常的详细。第一个呢，清净戒啊，就是无诸暇隙。这个暇隙的意思呢，就是可乘的间隙或者是漏洞。就无诸暇隙的话，意思就是说他持戒啊，持到一点漏洞都没有，烦恼啊也进不来了啊，烦恼也进不来了。嗯，这是第一个。那第二跟第三呢，就是不确戒跟不破戒，有没有？这一个呢，如果你对应角注的话，它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大圣一章。所以呢，不确戒跟不破戒啊，你光是看中文的话，哪一个比较严重？我问大家，确戒还是破戒比较严重？你是对呀，中文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看以为破戒比较严重，刚好不是，确戒比较严重。在龙树时代呢，确戒比较严重，所以大家看一下补充资料哈，我把它做成表格比较好懂啊。大家看补充资料577啊，577。有找到吗？
有，
577啊。那我把它做成表格呢，就一目了然啦、啊。啊，左边是缺，右边是破，有没有？你看《大智度论》卷二十二说，五众戒啊，就是出家的五篇，除了四众戒啊，就是波罗夷啊，就是断头罪。犯诸余众者，就是二篇啊，僧伽婆舍沙是名为缺啊。我们出家戒的五篇啊，大家看表格下面，我有列了五个名词给大家，有吗？一二三四五，在我们比丘戒跟比丘尼戒都一样哦。它是第一个是最严重的，第二就是次等，第三再次等，以此类推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断头性罪，断头罪啊，波罗夷啊，性罪啊，性戒。那第二个呢，僧伽婆舍沙，那这个就是比较次等的啊，过失，但是也是算是重罪啊。那所以呢，按照大智度论的第一个解释呢，他说第二个啊，第二个呢犯了也叫确戒。第二个就叫确戒，那破呢？你看后面呢，就是三四五，有看到吗？啊，第三种戒、第四种戒、第五种戒，那这一个就是属于破。所以呢，你按照大智度论的解释的话，破是比较轻的，确是比较重的。那身的罪叫做缺，口的罪叫做破。大的罪叫缺，小的罪叫破，有没有？所以呢，破比较轻啊，对，比较轻。但是它跟大圣一章的注解有一点不同，我们先不看了哈，我们看大智度论的就好啊，避免大家很混乱哈。OK， 我们回来我们原来的这个讲义。553啊，我们看第四个不穿戒啊，找到没有？什么叫不穿戒呢？穿就是我们说啊，善心回向涅槃，不令烦恼恶觉啊，恶的觉观啊，寻思得以入心，叫不穿。所以呢，不穿的意思有点像是你不要有任何的。就是烦恼进来的机会，就是我们所有的善心啊，都要回向涅槃。这个回向涅槃哈，大家知道吗？我们后面呢，在谈到那个，双贤弟子先入涅槃啊， 原来双贤弟子他过去呢也是有做过这一个愿力啊，就是他们呢看到过去佛的圣双贤弟子都是比佛先入灭的，所以他们呢也回向啊，也回向自己的修行的功德，说我希望在佛陀入灭之前先入灭，所以双贤弟子就比佛先入灭。他那边也是有提到回向涅槃啊，就是他这个愿力啊，不断的回向于涅槃。你看，像我们汉传啊，学菩萨道的人都是回向什么？回向无上道，对吗？啊，回向佛道，那这个就是要成就佛果了。好，再来第五呢，不杂戒啊，只朝向于涅槃啊。他说，为了涅槃，为了世间，你向两个地方去的话，就是杂乱，就杂乱啊。你又向出世间，又向世间，就是杂乱。像我们很多凡夫都是很杂乱的啦，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一向涅槃，所以呢，我们的心容易受到干扰啊，容易受到干扰啊。第六呢，自在戒，随戒不随外缘，不管外人怎么看，自己持好戒啊，所以叫做自在戒，就是你能够做得了主啊。他说，如自在人无所系数，就是他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人，就不会被任何啊有形无形的情绪啊或者是友情啊系缚自己。那持这样的境界呢，不被烦恼所拘束，所以称为自在戒。第七呢，不着戒啊，不执着戒，就是于戒不生爱慢等烦恼，知道戒的实相，不取是戒。我们持戒，但是我们不要去取着我们正在持戒。你看他后面的譬喻哦，他说，如果我们以取着心在持戒的话，就好像有一个人在监狱里面被很多刑具约束着，绑着脚，有没有？虽得蒙赦啊，虽然他被放了啊，铁链被放了，但是他自己又拿了一个金锁来锁。离了铁锁又被金锁所系缚啊，这个金锁的意思有可能就是指恩爱嘛哈。你看后面他说，人为恩爱烦恼所系，如在牢狱，虽得出家爱着境界，如着心锁。他就是我们出家人啊，他说啊，如果对于自己所持的戒也执着的话，就是你拿一个很名贵的铁链来绑着自己而已啊。所以啊，导师的书不是有一个譬喻说，白云能够乌云能够遮阳光啊，白云也能遮阳光啊。所以恶法遮蔽我们的觉悟的心，善法也会遮蔽。当我们执着的时候啊，金链也是链，铁链也是链，对不对啊？只是你是比较名贵的链。所以啊，我们其实我们在那个佛门里面修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啊。我们远离了世间这种贪爱啊，这种名闻叫什么世间争斗的这种枷锁，来到佛门啊，不要再套上一个名贵的枷锁啊，太苦了啊。所以我常常啊在思考说，我们出了家，我们修学佛法啊，有的人呢，他在了佛门里面啊，他也给很多这种啊名誉啊，或者是这一种赞叹束缚自己不知道啊，就很喜欢别人赞叹啊，很喜欢获得别人的肯定。其实我们这个只是换一个样貌而已啊，你跟在家没有学佛以前是没有两样，只是比较高级的执着啊。比较高级一点啊，对，比较高尚一点啊。你看比如说我们啊，世间人不是说你去下午去喝下午茶，对不对？ 没钱的就是叫下午茶，有钱的叫 high tea。 你们知道 high tea 吗？英文叫 high tea 啊，中文叫什么？就下午茶。没有，它 high tea 也有分啊，就是你如果是英式的 high tea 的话，就是它要那个蛋糕要有三层的，它那个下午茶是比较高级的，我们的是一吐司而已的那个啊，那个 high tea 就是五星级饭店那个叫 high tea 啊，我们吃的这个是菜市场的 high tea。 但是大家知道吗，在我们的修学佛法的那个过程里面啊，其实我们常常要读这些经论，这种譬喻要提醒自己啊，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要放下了这一种世间的，来到佛门还执着佛门的这一些啊，那这个又变成类似这里所讲的啊，金打造的锁头，锁着自己啊，不愉快啊。所以呢，我觉得啊，在佛门里面修行啊，最我觉得、啊。你能够很快得到回馈的话，我自己的经验啊，因为我今年呢在台湾啊，我也30年了，我在台湾有这么久了，你看我不年轻了的啦，我不年轻了的啦，你看哦，不管我有没有学到东西，30年不是短时间呢，你要知道哎，30年不短，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告诉我哈。我们出家人啊，我们修行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一定要把持，就是对三宝的真诚，对人要真诚。我觉得这一个啊，它能够让你回馈的东西是你超出想象的。你越不懂得真诚啊，就是你不管是行住坐卧啊，或者是闻思修，你如果没有真诚，你学法或者是你修行，你不是真诚，你是希望做给别人看，你回馈的那个反应啊，是差很大很大的。所以我自己啊，非常非常的肯定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三宝啊佛法真诚，它能够让我们自己、不断的、成长，而且你对佛法的体验呢、也会越来越深入的，因为它是能够衔接的哦，它这是能够跟佛法衔接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要放弃世间的一切来出家修行，他已经不再追求那一些嘛，所以呢他放弃一切，他还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快乐安乐，对吗？所以呢，我们在佛法里面修学啊，不管在家出家，这一个一定要深刻的体认啊，那你就不会觉得来佛门呐、又成为另外一种负担啊。我们能的就能，不能的就不能，我就是很如实的啊。好，再来我们往下看。行者若知戒是无漏因缘而不生着、就是如果修行人、知道持戒呢只是无漏的因缘增上缘不生执着的话，那他持戒就能够获得解脱，无所系数，这个称为不着戒，有吗？ OK，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第八个，智者所赞戒、圣人所称赞的戒、包括佛菩萨声闻所称叹的戒，他说若行世界用世界名为智者所赞、当然呢、如果是我们要让这些圣者也称叹的，就是我们在、持戒的时候、要真的是要降服自己的烦恼、我们不是、要给别人、做给别人看、不过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发现有的情况呢，我们、引以为戒、就有的人、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常住很严格，我们常住我师父是南众道场、是很严格，就我们只要你比如说啦，我们同一天出家 但是呢，师父排队哈、哦，先替你，你是第二个，你都要叫前面那个师兄。啊，只要你慢了他一步，都叫师兄。所以我们呢、啊，我们早期我们的规定啊，就是你只要离开寺庙，还是从外面回来，你要比你大的辈分的人，你要去跟他告假销假。嗯、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受不了，你知道吗？因为很多个要拜啊，你知道吗？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哎，这种情况，这种规矩哦，他能够对自己的那种我慢啊啊懈怠呀 啊， 啊，能够有很大的效用啊。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因为规定这样，我来福研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师兄也提醒我，你去学院啊，你也是要跟院长这样告假销假。我说，哎，学院他有统一的告假跟销假的嘛，统一的啊。他说不可以。你要个人又去，所以我又去敲院长的门哦。我每次回去学院啊，都要去敲院长的门啊，先跟他销假，然后要走了、啊、要跟告假这样。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说礼多人不怪嘛哈。其实有的这种小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出家的时候被师兄这样的一种教导啊，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会让长辈呢对我们多了一份，就是说，哎，这个孩子。很听话啊，哈哈，就是改天有什么好的，哎，先你想到他，哈哈，我发现会有这种情况咯啊，所以呢，我觉得在佛法的修学啊，它不是世间的学问啊，它不是世间的能力。你不要说你能力很强，你学问很高就一定有成就，在佛法里面不是这个啊，所以呢，你会。从这种内心里面啊散发出来的那种影响力会不一样啊，所以我自己深刻的觉察到这一个啊，所以希望跟大家分享啊。嗯，好，我看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啊，待会再继续啊。嗯。